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明慧网是我的家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子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7日。今年是明慧网创建20周年，我的感想颇多，就是想说说心里话。我修大法已有20几年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一时间大法弟子茫然不知所措。后来我们得到一本明慧周刊，站长说这是明慧网办的周刊，说明慧网是大法的网站，周刊嘛，一星期一本。看到明慧周刊大家都非常高兴，周刊虽小但内容很多，看周刊就能知道世界各国政要及各界人士对法轮功的声援，全世界大法弟子对大陆大法弟子的声援，知道中国大陆各地公检法司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就能看到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特别是学了师父发表的讲法经文，指导我们在面对迫害考验时如何修炼，心里亮堂不少，增强了我们继续修炼下去的决心和信心。同修们那颗不安的心逐渐地平静下来，明白了在磨难中要修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时候我们除了学师父的讲法经文，就盼着明慧周刊快点来，只要看完一本周刊就等于参加一次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周刊把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凝聚在一起了，周刊真是起到了同修们共同切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作用。因为同修的体会文章几乎都引用了师父的法，我把师父的法抄下来不少，所以只要看一本周刊就等于学一部分师父的法。师父的法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到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哪些方面悟得不对、做得不对，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启发自己的悟性。即使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外边的同修也想方设法把师父的讲法经文和周刊中对我们有针对性的同修体会文章传给我们，虽然只有几页，我们却如获至宝，非常珍惜，偷着传看。特别是师父的讲法经文，我们都背下来，刻在心里。晚饭后有2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就背法，向内找自己，有哪些执着还没去掉，哪些方面还需要提高心性。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当我瘫痪在黑窝板铺上的时候，家人把我接回了家，有了学法的条件了，加上练功，慢慢的就活过来了。那时候我们10多个同修传看一本周刊，有时2周才能传到我们手里，真的很着急。2003年7月20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每个走在正实法中的大法弟子都在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能力，运用自己在常人社会中所学之长，证实着法，救度着众生，讲清着真相，做得非常好。 学了师父的法，扪心问问自己，人家都做得非常好，你做啥了？啥也没做，真惭愧。你给邪党干了一辈子，吹捧邪党，只因修炼大法做好人，还是为治病入的门，就被他开除一切职务，就给个吃饭钱，而且还要继续加害于我。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但是被抄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让同修帮我买油笔、复写纸等，把亲属和他们子女用剩下的没有字的稿纸、白纸本、横格本等等统统拿来，都派上用场了。应该说，这是一个手写真相信的项目。真相信的内容都是从周刊里提炼出来的，类似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给公检法司人员的劝善信等等，还有法轮功是怎么回事，425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真相，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都写在信中。由于被迫害的不能走路，我就在床上用一尺多长、不到一尺宽的小木板当垫板，复写真相信。几名同修分工合作，有邮寄的，有往世人门旁贴的。几年后，到底写邮发了多少，无法统计。如果没有明慧网和明慧周刊，我是写不出来那些真相资料的。从2002年到2011年，我就是凭着同修在明慧网上下载师父的这些讲法，坚持做三件事。后来，在明慧网和明慧周刊上看到，没念多少书的年龄很大的同修都能学会电脑，上明慧网，在家里还建了小资料点。这一信息给我很大启发。我问自己，你有理由不学会电脑吗？你不应该上明慧网吗？你不应该给资料点减轻点负担吗？于是我决定买电脑。不久，同修就帮我买了电脑，并做了全盘加密系统。因为我被邪恶绑架前，单位刚给我配了电脑，还没学会操作，就被非法关押到魔窟了，没机会学电脑了。于是我就用家人专业技术职称考试大纲，学习如何打字写文章，如何编辑文件及操作系统方面的知识。当我第一次打开明慧网主页时，看见师父端坐山前静观世间时，真像孩子好久才见到妈妈一样，我和女儿哭着跪拜师父，可是不敢大声哭啊。那时的哭比笑还幸福，就感觉到幸福幸运。此时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明慧网是我在世间真正的家园，这个家太大了，大到全世界的范围。有了电脑后，做了几件事。一，写文章给明慧编辑部，同修帮我设了站内信箱，我终于可以给明慧编辑部发送我写的文章了。几年来，明慧网发表了我的一些文章。二，下载重要文章和小册子用来救人，如《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纵观天下》《三退与平安》《真相》《天赐鸿福》等，有的打印后邮寄发给世人，救人力度加大了。三，用真相币救人，这也是救人的一个项目，就是买东西时给商家送真相币，一次能制作几十张，最多上百张，不贪大，送没了再做。四，给明慧编辑部提供大陆各类人士电话号码，送给用电话讲真相平台的同修。五，溯江，为自己为几位同修写溯江状，帮助同修修改溯江状打印等等等等。做此事之前，都是先从明慧网下载诸多溯江模板，再根据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写溯江状，效果很好。在我看来，明慧网是大法网站，任何生命都没有资格和权利封锁，一切生命必须给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开路，让我平安顺利、畅通无阻地上网，解体清除另外空间操纵网监、网管、网特监控、干扰、封锁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灭尽他们。当明慧网主页左上角小点点左右摆动时，我就发一念， 求师父打开明慧家门。多数时间很快明慧主页就出现了，几乎每次看到师父端坐静观世间的照片时，我都要合十说谢谢师父打开明慧家门，师父辛苦了，游子回来了。走时要从家里带走一些救众生的宝贵资料，然后跟师父合十再见，习惯了。总之正念上明慧网，我得到师父的所有讲法、经文、红引等大法书籍，就有了修炼路上的行动指南和同修的切磋交流。常人有句话，见字如面，所以见到同修的文章就有见到同修的感觉。每当拿到明慧周刊或打开明慧网主页时，就想师父又接见我了，我又和同修见面了，看看师父有没有新的讲法经文，看看同修的体会文章，对照对照自己，向内找，去人心，去执着，提高自己。在此我建议中国大陆的同修有条件的买电脑，做好全盘加密系统，回明慧网这个家看看。回家时带上你修好的正念和珍贵经验，也参与到明慧网的交流提高中。除了看明慧网主页，离开家时给外边的同修带回点珍贵的资料。如果您这样做了，做三件事时就能头脑清醒，正念正行，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就能走正走好。在此也想借明慧网的一角，感谢明慧编辑部编辑同修们多年来接收编辑刊登我的文章，我只能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深深的谢意，何时也感谢天地行论坛的诸多版主、热心认证会员和很多热心会员多年来对我技术上的帮助，使我对电脑技术一窍不通的文盲成为学会做系统的小学生。最最要感谢伟大的师尊，在这个历史特殊时期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精进的平台，明慧网，共同提高。让我们珍惜明慧网，使我们的明慧网越办越好，使我们的家越过越好。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尺讲台沐浴法光，作者大陆法轮大法弟子雨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李老师，你们班的小圆真可爱。数学陈老师笑逐颜开，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我们班的趣事。几年前我刚与陈老师搭班时，他可不是这个样，那时他整天板着脸，对学生厉声厉气，吓得有个胆小的学生不敢上学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做搭档，他教数学是科任，我教语文是班主任，彼此都不了解，而且我是全校唯一的法轮功修炼者，大家都知道，我总感觉他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什么。那时因我俩都是刚教完6年级学生，一下接触1年级学生和教学时极不适应，从我俩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与许多同事一样，对繁琐的教师工作充满怨气，而且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只有强势、压制才能管好学生。我经常看到他皱着眉头在班上大吼大叫，学生们都很怕他，他还常常在办公室抱怨工作太辛苦。其实他是科任，我是班主任，我比他更辛苦，不但要管好自己的课堂，还要负责班级的一切事务。学生太小，所有的事情都得班主任亲自去做。刚入学的学生啥也不懂，吵吵闹闹，我得经常在班上守着，一则保证课堂纪律，二则保证学生安全。再加上我是第一次教1年级，没有经验，所以更是感觉累。但是我时时记着自己是个修炼人， 应该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总在琢磨怎样才能搞好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一年级学生爱找班主任告状，其他的班主任草草打发，甚至不允许随意告状。我认为出现问题就是教育引导学生的机会，我就利用与学生接触的机会跟他们讲道理，教导他们友善待人。平时我还会搜集一些引导人积极向善、真诚忍让的故事，利用课余时间讲给学生听。学生们都很爱听故事，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有一次，一名学生放在笔袋里的钱丢失了。当我得知后，猜想是本班学生偷拿的，我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寻找，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让学生懂得不义之财不能得的道理，并且要大家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一下丢钱人的烦恼。我还出了一个主意，知错了可以偷偷地将钱放回丢钱人的抽屉。第二天一大早，丢钱的学生就开心地跑来告诉我，他的钱被人还回来了。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为偷钱学生的知错就改而高兴，更为这件事的出现能使全班学生受到教育而高兴。平时我总是以和善的态度对待学生，但学生犯错时我也会很严厉，使学生们懂得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可是无论学生犯什么错误，我从不说伤害学生的话。在处理学生的问题时，我都是以理服人，从不以压制的手段对待他们，尽力引导他们做到真诚、善良、宽容，所以学生对我非常幸福。为了鼓励学生，在班级管理中我采取积分制，将学生各方面的表现用积分进行记载，每月评比一次，而且我自己掏钱买一些奖品，奖励那些积分高的学生。学生对此项评比非常在意，因而积极性很高，都自觉自愿地要求自己做好。渐渐的，班级管理井然有序，学生的脸上也总挂着快乐的笑容。学校很多老师都忍不住问我，从未见你在班上大吼大叫，学生怎么那么听话呢？在教学中，我要求自己认真备课，在课堂上用生动的授课内容吸引学生，教学效果很好，学生们普遍喜欢语文。每次我一宣布下课，学生们就纷纷地围着我讲这讲那，有学习方面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即使我累了，我也会耐心地听他们讲，高兴地与他们交流。我想，这一颗颗童心多么珍贵呀，我得好好呵护他们。有一次，一名学生家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家孩子明明今天回家大哭一场，原来数学陈老师今天在班上训斥学生，还说了一句，你们数学考得不好，就是因为你们李老师对你们太温和了。明明当时就气得不行，被我打抱不平。我安慰了这位家长，内心里一点儿也没有生陈老师的气。作为修炼人，法轮大法师父要我们处处都要为他人着想。我能体会陈老师的难处，一向要强的他总为我们班数学成绩不如其他班而苦恼，再加上他感受到学生们喜欢我而不喜欢他，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他把一股怨气发泄到我身上。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依然和善地对待他，配合他的工作。平时在与他闲聊时，我会有意无意地把我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方法告诉他，也把班级学生的可爱之处讲出来与他分享。因为我发现，他常常用成人的心态去揣摩学生的心理，给学生造成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班学生得到越来越多的任课老师的夸奖，他们的评价是，这个班的学生积极热情，思维活跃，又很守规矩，大家都愿意到我们班上来上课。一次数学考试前，陈老师对学生提要求，我当时正在班上，我也顺便对学生提了要求。 考试成绩出来后，陈老师兴奋地对我说，你说话真管用，这次我们班考100分的人比平时多好多。于是后来只要是数学有大的考试，他都要拜托我说几句。看得出他在改变，以前对我的那几分抵触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信任与佩服。他常常自豪地对我说，你班的学生最阳光。实际上他也观察到，那些以压制手段来管理学生的班级问题层出不穷，学生也是经常哭丧着脸，一点也不快乐。而且年级当中只有我们班的家长对老师是最尊敬的，无论是年轻的家长还是年长的家长，看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在这几年的接触中，家长们都发自内心的感叹，我们孩子遇到您真是太有福气了。是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是法轮大法让我出淤泥而不染。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也会随波逐流，我会与许多老师一样说红包，我也会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我也会想办法在工作中少付出多得到。我与众不同的表现让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他们从不需要为怎么进贡老师而费心，也不需要担心孩子在班级受到不公对待。为了回报老师，他们主动为班级添置清洁用具，主动参与班级和学校组织的活动。年组的老师都羡慕地说，你们班的家长最热情了。这一切陈老师也都看在眼里，渐渐的他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板着脸了，还时常在我面前表扬班级的学生。一次家长会上，陈老师情不自禁地说，咱们班在李老师的带领下越来越好，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越来越高。果然，在区统一考试中，我们班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语文成绩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也有了很大提高，位居年级第二。很快，这一届学生临近毕业，学生与家长对我依依不舍。为了表示感谢，家长们自发地筹备了一场非常隆重的毕业典礼，家长与学生都积极主动地自创节目，认真排练。毕业典礼上，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学生创作的散文诗，讲述了这6年来我对他们的关心。朗诵的学生声情并茂，深深地表达了他们对我的不舍与感激。在场的领导也被这场毕业典礼打动，他们也看到了我这个大法修炼者默默地在工作岗位上的无私奉献。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无论我的工作干得多么出色，他们从不敢评我做先进班主任，年度考核也不给我评优。此刻，他们虽然没说什么，但我想他们在内心里一定为我评了一个大大的优。这届学生毕业后，我又与陈老师搭班带新的一年级。陈老师与6年前已判若两人，他现在也能面带微笑步入教室了，也常常与我分享在班级中和学生相处的快乐。更有意思的是，我还看到他在课余也学着我给学生讲故事，他的抽屉里也常备着他为学生买的小奖品。看到这些，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真善忍的法理不仅净化了我的心灵，还让我身边的人受益，真是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啊。选自转法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八旬老人救人忙》， 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4日。修炼大法前，我有四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恐惧病、头疼，还经常痛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心脏犯病如同打鼓一样，还时常莫名其妙的恐惧。1997年7月修炼法轮功后，只2天时间，四种病一扫而光，无病一身轻。学大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要返本归真，按真善忍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一心做个修炼人。记得得法的第二天清晨，一个宏大的声音叫我：“快起床了，快起床了！”我一咕噜就起来了，知道师父在提醒我，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好高兴。从那以后，20多年来，练功从未间断过。一，我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了。我得法没几天，就给我老爸寄去一本转法轮。后来他告诉我，这本书太神奇了，我只认真看了一遍，我20多年的瘙痒顽疾就好了。老爸是当地的名医，治不了自己的病，可大法却可以，真神啊。姐姐看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也来学法轮功。她原来有6、7种病，身体虚弱，走路缓慢，生活勉强维持，家务要姐夫去料理。她练功后所有病都不见了，走路生风，眼镜也不戴了，全看见了，家务全自己来做。有一天早上5点多，姐在去公园的路上被一个骑板车的小伙子给撞了，撞得挺厉害。我姐被撞出好几米远，躺在地上不动了，小伙自己也倒在地上，裤子也撕破了，腿也出血了。一看姐这样，以为没气了，吓坏了。过了好一会儿，姐慢慢地爬了起来，小伙赶快问阿姨怎么样，咱们上医院吧。姐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不给人添麻烦，你走吧。旁边一位老奶奶说，小伙子，你可遇到大好人了。到练功点上，我看姐姐满身是土，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说被撞了，想起来都后怕，多亏师父保护，不然没命了。还有一次，我炸豆腐干，油溅到脸上，右半边脸上烫了10多个黑褐斑点。孩子一看吓坏了，赶快买了药。我说不用，我有师父保护。结果没上药，5天就好了。我亲家手上烫了一个小泡，天天上药，10多天才好。他说大法太超长了，明儿我也练。我有个小孙女，从小跟着我，4岁时开始和我一起学大法。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师父给她开智开慧，经常考试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4年级就考上中学，16岁就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大学毕业出国读研了。这孩子不仅学习好，人品好，而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全通。大法神奇玄奥，师父呵护我们全家，其乐融融。二，救人忙，为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走上一条正实大法之路。我不顾家人的阻拦，不顾年纪已高，放下了个人安危，不管风吹雨打，冰天雪地，天天出去发真相期刊、光盘，讲真相，天天出去救人，走遍大街小巷，心中只惦记着众生的得救。在这些年修炼救人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师尊慈悲的看护和救度。一次在公园东门碰到一个高大的老头，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揭穿邪党的恶行。他说你是反动，我是军人，愤愤地走了。没过多久，我正在给别人发真相册子劝三退，他又过来了，骂骂咧咧地说谁也别要他的东西，反动。我没动心，继续给那人劝退了。我回过身来拉着他的衣服说，走到那边给你讲真相。我走得不快，他却气喘吁吁。我边走边讲，我都85岁了，过去一身病，练法轮功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欺骗老百姓的。老弟，他说你朋友在那儿等你呢，以后再谈，以后再谈，匆匆就走了。 第三次又有机会碰上他，老远就打招呼：“大姐，你贵姓？”我说：“姓李。”他说：“我姓刘，家住公园外，有空来我家坐。”看他全变了，真为他高兴。有一回在街心公园看到一个男人脸色灰白，流着鼻涕，一瘸一拐地走路缓慢。我上去打招呼，他说不清话，送他一本小册子和护身符，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身体会康复。最后还给他做了三退。半个月后又见到他，他高兴地说：“谢谢大姐，我回家天天承念那两句话，一天一个样，我又会说话了。”两个月后他已如正常人一样了。他逢人便讲：“我是一个脑血栓病人，原来说不好话，走不好路，我听大姐的，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全好了，太神奇了，赶快三退，保命保平安吧。”有一天上公交车，我刚上车，一个男青年带着小孩还给我让座，我心想这是有缘人，送他一个翻墙软件，一本小册子，还告诉他躲过天灾人祸的好办法，退出党团队，几个化名就可以。他高兴地退了。这时我旁边又来了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我顺手送他翻墙软件，他说犯错误，送他光盘，他说犯法，送他小册子，他说犯罪。他从口袋里拿出工作证，原来是国宝便衣，专管迫害法轮功的。他问我：“你发这东西拿多少工资？”我说：“没工资，我原来身体很糟，从1964年就病退了，练法轮功全好了，现在都85岁了，你看我多健康啊，只是说句公道话。”我又平和地说：“公安也是人，也应知道真相，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要留个退路，不给姜当替罪羊。”听完他说：“那我拿回去看看，阿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下车了。师父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银二》，怕啥。一次正在发酒瓶，被一个胖警察发现了，他把酒瓶抢到手里，大声喊犯法，拉着我的胳膊说：“走到派出所去。”我怒斥：“犯什么法？练功有错吗？做好人有错吗？江泽民我都告了，你做坏事也告你。”同时发出强大的一念，求师父把他定住，一用力把胳膊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我堂堂正正走了。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这十多年的讲真相中，我曾被抓过7次，有一次真有点害怕，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知道师父就在身边，不用怕。警察也是受害者，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所以每次进拘留所或看守所都要劝退几人。最后这次我们7个人被抓，大家相互配合，2个人劝退，其他人发正念，警察轮流换班，一会儿问话，一会儿上厕所，就这样有机会轮流劝退，一共劝退32人。三，家人善待大法得福报。一次到合肥去，大雪下了2-3天，雪大的汽车门都打不开了，有些地方公交车牌都倒了，还砸死砸伤好几个人。这时正好我腿后边长了一个鸭蛋大的包，很疼，但我想到合肥干啥来了，不就是救人吗？所以我坚持要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儿子儿媳都不放心，劝我改日再去，我说不行，他们没法。最后儿子求我：“我帮你劝三退，动员我朋友也帮你退，或带人来加退行吧。”没几天，儿子的俩朋友带来200人的三退名单，儿子开出租也陆续劝退了200多人。后来儿子说：“妈，我的病没吃药，不知什么时候好了。”有时我往家大包小包的带资料，起初儿子女儿都拦着，我说我有师父保护，后来拦也拦不住，一看85岁的老妈这么健康，也就越来越相信大法了。女儿有时也帮着发资料，小儿子也帮着发， 小儿子十几岁就抽烟，最近不知不觉中也不抽了，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要牢记师父嘱托，牢记我们的责任重大，不忘众生的希望与期盼，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自己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2日。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师父讲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平时遇到的那些生活中的小事都是用来让我们提高的。下面我把自己生活中过心性观的体会举几个例子。我就一个女儿和她一起生活，女婿是个军人，他们有两个小孩，大的11岁，小的1周多。女儿女婿都支持我修炼，知道大法后都做了三推，为了不影响我每天做3件事，请了阿姨看老二。去年冬天，小孩的奶奶上我女儿家过冬来，这一来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奶奶每天起床后喝茶水，中午饭顿顿有猪肉，吃完饭还得喝一杯酒，喝完酒还得睡一觉，爱管闲事，老说阿姨这不好那不好。有一天，奶奶从外边回来开房门，怎么也打不开。她喊我叫我从屋内开，可我从屋里也打不开。我说你反正拧拧，别着急。我说什么她不搭话了，好像是生气了。弄了大约10分钟才把门打开，一进门就气呼呼的，坐在床铺上不高兴，一个劲儿的埋怨我。我平时一打就开，怎么会今天打不开呢？就认为我把门锁上了，不让他进来。我心想，我是个修炼人，能做那种事吗？我向内照，这时师父的法打进我的脑海里。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照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知出明见。选自《红岩三少变》。我心一下静了下来，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找自己有什么心要去的，他怎么一个劲儿地埋怨我，一下明白了，这不是一颗爱埋怨别人的心吗？你出来了，去掉你。感谢师父用这种方式把我这颗爱埋怨别人的心点给了我。后来阿姨跟我说，奶奶下楼玩回来又打不开了，叫邻居帮忙打开的。邻居告诉他，你拧反了，外边锁上了，屋里也打不开。这一下他明白了，跟阿姨说那天错怪我了。我听了笑一笑说，我还得谢谢奶奶给我提高了心性。孩子的爷爷奶奶大伯全家都爱喝酒，每天吃饭都喝，所以女婿也不例外。每次探家回来，一到他家必醉无疑，还得叫女儿开车接他，因此女儿就不愿意叫他喝。年前女婿回家来了，大家在一起聊天，突然大外孙说，奶奶你别叫我爸爸回家喝那么多酒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而且每次喝酒回来后和我妈吵，就吓唬我和老二，别叫他喝酒了，你管管他不行啊。这一下奶奶听后大发雷霆，站起来大喊，你爸爸是我儿子，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小孩管大人的事，太不懂礼貌了。
谁教给你说的？你们家不喝酒，还不叫别人喝，管了个宽。我告诉你们老师去。小孩没见过这场面，吓得一下就哭了。我想，小孩说错了吗？怎么发这么大的火？那不是说小孩呢，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老太怎么这样子，这点事就发那么大的火，这样不讲理啊。转念又一想，我这样想不上邪恶的当吗？找自己。明白了，我也有一颗爱发火的心。下午去学法，读着读着读不出声音来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好像见了亲人那种感觉。同修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同修，同修们异口同声地说，听师父的话，遇事向内照真好。还有一次，中午我正在做饭，奶奶和女婿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说着说着就听奶奶说我们女儿不懂事，她病了，没给她打个电话问候问候，还说叫我们女婿挣的钱别给女儿那么多，自己多留点。他们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非常平静。没有偶然的事情，深挖自己还有什么要去的心，原来这颗背后议论人的心跳出来了。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发现这颗心，去掉它。我真正体会到了向内找的殊胜，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这法的又一层含义，谢谢师父，同时也谢谢我的亲家。我真正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性和向内找的殊胜，只有心里装着法，无论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自己要念正心正，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归正。之所以扭着劲，是自己有问题，一定向内找，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真相劝三退中遇到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在讲真相中遇到两位曾经练过法轮功的人，还好这两位还良知尚存，还称呼师父为李老师，他们都是迫害之后被迫放弃修炼。其中一位告诉我，大法书他一直保存着，我劝他们赶快重新开始学，他们表现得很麻木，问他们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们说没听说。我给其中一位起化名退了，另一位则告诉我，他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人，给了他一个带有法轮大法好的项链，他接受了。对方问他贵姓，他说我姓江。对方说，从今以后我就叫你江有福。我问，那人对你讲三退的事了吗？他说没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江有福。我就对他详细地讲了三退的事，他也同意退，当年曾当过团支部书记，当然为避免重复，我没再给他起化名，因为我觉得那位给他项链的同修是用江有福的名字给他上网声明了。如果该同修一直是这样讲真相，我觉得真是遗憾，我们好不容易能接触到一位接受真相的人，那为什么不把真相讲清楚，真正的把他救了呢？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救人，而不是为了上退党网站上去充数，这样做对谁也没有意义。多亏师父慈悲，再一次安排让我碰到此人，否则这个有缘人多可惜呀。再有，还应注意避免重复。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
他很接受。当化名沏好以后，我问他以前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说听说过。我说那你退了吗？他说退了，我一年退一次。我听了吓了一跳，我告诉他我今天给你起的化名就作废，你退一次就可以了，以后再有人问你，你就说已经退了，不要重复退。因为退了以后有一个数字统计，你重复退数字就不准确了。我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吗？不能骗人。讲真相中还碰到过这种情况，有的人开始问他听说过没有，他说没听说，等给他讲了半天，名字也起好了，他也同意，问他要不要资料，他说以前看过。我说那给你资料的人没给你退吗？他说退过了。经常碰到这种人，所以我每次都是问对方退过没有，避免重复。以上是我讲真相中遇到的情况，写出来提醒同修，尽量把讲真相的事做得好一点，实在一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